康熙44年的夏天，干旱无雨，酷热难当。就拿安徽省桐城县来说吧，接连20多天了，哎，你别说是下雨了，这天上连块云彩都难得看见。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天如蒸笼，地似煎锅。不到中午，人们都热得喘不过气儿来了。这大树下门洞里到处都是乘凉的人，哎，说是乘凉，其实啊个个都是一身出不完的臭汗。哎，您还别说，就在这炎热难熬的天气里，桐城县还真有一块清凉宝地。这个地方在桐城西门外，临近官道，是背靠小河，十几棵大柳树围着一片瓜园。这园子的主人是个种瓜能手，他培育的西瓜个顶个是又大又圆，又脆又甜，吃一块消暑去热，凉甜解渴。这不，瓜园子四周的柳树下呀，坐了好多的人，都在这儿乘凉吃瓜闲聊天。你别看那时候是封建社会，等级制度森严，可是常言说得好，盛夏无君子啊。到这儿来的人呐，你别管是官绅大户、贩夫走卒，还是什么读书士子、公子哥，清一色的全都打着赤膊，有的蹲在地上，有的坐在凳子上，都在那吃瓜呢。什么礼仪规矩、斯文体面，全都顾不上了。在这群人当中啊，有这么两个年轻人，哎，比较显眼儿。这俩年轻人呢，看年纪都在24、5岁左右，并排坐在一棵大树下边。看那样子，俩人都是外乡人，没有参加这东扯葫芦西扯瓢的闲聊。好像他们俩人也不认识，不是一伙的。一个在埋头吃瓜，另一个却在东张西望。过了一会儿，吃瓜的这个青年人突然向身旁的这位发话了。哎，我说老兄，你怎么不买瓜吃啊？怎么着，是身上没带银子吗？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吃我的喏。那位连忙答话，哎呦呦，不不不不，不敢当，小弟在这儿歇歇凉，等个朋友，哎，谢谢您的好意了。嗨，你客气什么呢，给拿去吧。说着就递过一块瓜来。那个人接过瓜来还没有吃，却反问他，请问老哥贵姓台府？听您的口音好像是北京人吧。吃瓜的这位和善的一笑说，好，算你说对了，我姓尹，单名一个祥字，出来做点小买卖，碰上这大热的天儿，走都走不成了。哎，可真是的。原来是尹公子啊，失敬失敬了。小的姓张，在家排行老五，也没大名，小名叫张五哥。恕小的直言，我看您呐，可不像个跑买卖的。尹祥一愣，哦，你怎么就看我不像做买卖的？那你怎么瞧出来的？嗨，你瞧您这手细皮嫩肉的，再瞧您的脸有红似白的，别看您穿着打扮一般，可是您手里拿的这把檀香木扇，那可就不是一般买卖人能用得起的。哦，嘿嘿嘿，好啊，五哥还真有你的。哎，不瞒你说，小弟我自幼娇生惯养，靠着祖宗开的商号过舒服日子。这回出门子，那是家父有意让我历练一下。眼下虽然不愁吃穿，但是比起那些盐商来，那可就差得远了。哎，五哥，你没听刚才那人说，那盐商们才是富得流油呢。嗨，尹大哥，你这话不对，那盐商算什么呢？哎， 从这桐城城往北200多里地有个富户叫刘八女，哎，你去打听打听他有多少家产，那才叫富纳。你别看这天这么热，刘八爷的屋子里啊兴许就放着几十盆子冰，还有7-8个小丫头给他打着扇子。哎，这可真是啊，货比货得扔，人比人得死。俩人正说着呢，不妨旁边一个胖子接上话茬了。
什么什么？
刘八爷？嘿，刘九爷也不行啊，盐商是好惹的吗？咱们同城先前的钱大老爷每天跟着盐商喂老酒吃酒，狗颠尾巴似的，如今戴明士写了一本什么书，书里好像骂了当今万岁爷。咱同城的有名的名家大儒方苞方老爷，哎，就是因为给这书写了序，也被索拿进京了。钱大老爷跟着吃了瓜烙，被摘了印。这新任的县令施大老爷一到任，就先在五福楼设宴，请了盐商。哎，听说京城里派来了两位皇子，也请盐商老爷们吃酒呢。嘿，皇阿哥请客，那是什么气派呀？他刘八女有这面子吗？尹祥听这人吹得没边没样的，不觉心中暗暗好笑。其实啊，这个尹祥啊，他不叫尹祥，是叫印祥。不过他可不姓尹，而是姓爱新觉罗。他不是别人，正是当今康熙皇上的第13个儿子，也就是咱们在上一卷书中说过的蒙古格格阿秀生的皇子，全名叫爱新觉罗胤祥，也就是13爷，新晋封了贝子。这次他是奉旨随着4哥胤禛一道来安徽视察和亲的。兄弟俩请没请盐商吃饭，他心里当然有数了。可是这个新来的县令施世伦，听说是位清官呢，他怎么会去巴结这些盐商请他们吃饭呢？就在这时候，忽然耳边传来了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。胤祥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乘2人抬小轿飞快地来到瓜园。小轿落地，轿帘一挑，由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。这个人看上去40多岁的年纪，长得是五短身材，肥头大耳，满脸横肉，鹰钩鼻子，大嘴叉，那一对浓浓的眉毛斜插入鬓，眼睛嘛是白眼珠多，黑眼珠少，在他那张大黑脸上还稀稀拉拉的还布那么几颗不深不浅的麻子，一看给人印象就不好，那是满脸的凶相。刚才那位吹牛的胖子一见这人来了，赶紧上前打签请安。哎呦，魏九爷，您老吉祥。这么一说，印象明白了，哦，原来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盐商魏老九啊。这魏老九并没理睬那个胖子，对在场的众人扫视一遍，突然指着张五哥大叫一声，来呀，把这个盐贩子啊，私盐贩子给我拿下。随着魏老九来的打手猛扑上前，就要来拉张五哥，没想到这五哥是练过功夫的，这一拉居然没能拉动，又上来4-5个人，这才勉强把张五哥给拧起来了，从他身旁拿出了一口的盐来。在场的众人正在发愣呢，胤祥却突然站出来了，别忙，这一袋子盐里头还有我的一半呢，要拿它那就把我也一块拿下吧。这么一来，连那个盐商魏老九也愣住了， 他心中暗想，还碰上吃官司的事儿，别人跑还来不及呢，这小子怎么这么义气呀、啊、还竟然自投罗网来了。张五哥更是吃惊了，哎呀尹大哥，你这是何必呢？印祥微微一笑，五哥你别担心，小弟自有道理。魏老九把脸一沉，既然你小子自个儿愿意去，那可就是自投罗网了。好吧，给我一块拿下，送到县衙门去。魏老九带着从人押着张五哥和印祥来到县衙门的时候，二门里的大树下已经绑着两个人了。这俩人呐、啊，跟张五哥是一伙的，他们看看张五哥又看看印祥，这印祥可不是他们一伙的呀，不认识，就问张五哥，哎五哥，这人他不是咱们一块的，怎么把他也给押来了？五哥还没答话呢，印祥倒先开口了，兄弟们还别问了，这叫周瑜打黄盖，愿打愿挨嘛，小弟我生就的就这脾气，就爱凑热闹，哎，你们就甭管了。就在这时，堂鼓咚咚咚三声响，新任县令施大老爷升堂了，八个衙役手执半截黑半截红的水火大棍，嗷的一声高呼，整整齐齐的拥出来了，在大堂两边燕翅排开。接着一位50来岁的官员，干巴精瘦，身穿5蟒4爪的官袍，头戴素金顶大帽，慢条斯理的迈着方步走上台来，在正中端然坐下。县衙的刑名师爷递上一张状子，这县太爷是个近视眼，看样子那度数还不低呢。他右手接过状纸，左手拿了一个镜片，贴着眼睛看了好大一会儿，才说出一句话来，传原告魏老九。刑名师爷赶紧出去对魏老九说，哎九爷，大老爷请您呐、啊、哎这位新来的师老爷好像风骨很硬，哎您得多加点小心。这魏老九满不在乎的瞥了师爷一眼，一撩袍子上了大堂。老公祖在上，晚眷生为人拜见了。一边说一边略一拱手，大大咧咧的站在一边了。堂上的施世伦微微一笑说，哦，原来你是陕西人，怎么我听着口音不像啊？印祥在下边听着觉得好笑，他知道施世伦原来是知府，被贬了职才来到这儿当县令的，所谓老公祖那是对知府的尊称，县令可就当不起了。魏老九称他为老公祖，分明是故意奉承巴结他，施世伦竟然泰然受之，不欲反驳。哼，这个清官看来也不怎么着啊。他这正胡思乱想呢，只听魏老九答话了，回大老爷，我是内黄人。嗯，什么？你是内黄人？本县在内黄可没有亲戚啊，你这晚卷生三个字又是从何说起呢？这一句话把魏老九闹了个大红脸，吭吭哧哧的还不知如何回答。只听施世伦又说，本县知道你不学无术，用错了称呼尚可原谅，可你不过是个盐商，就算是犯官盐的吧，还又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怎么见了本县只是作了一揖？难道连见官的规矩都不懂了吗？这一问不但魏老九无言以对，就连堂下的衙役师爷也都傻眼了。往常啊， 不光是他们和这盐商魏老九内外勾结，狼狈为奸，历任的县令也没有不巴结魏老九的。可是没想到如今碰上的这位施老爷，他竟然这么不给面子，一上来就让魏老九碰了个钉子。魏老九呢正没法张口呢，施世伦可等不及了，你怎么不回答啊？魏老九只好又做了一揖，回老公祖。话没说完呢，施世伦啪的一拍公案，你少来这一套，什么老公祖，本县不要你拍马屁。
老富台荣炳，历来的规矩就是这样，我在延庆府的时候。
魏老九还没说完呢，堂上又是一声断喝，告诉你，这儿不是延庆，是桐城县，他们吃了你的贿赂，自然厚待你了，可是本县买米做饭，买盐炒菜，两袖清风，无私无欲，你算什么东西，竟然和本县抗礼。来人呐！
衙役们见县太爷发火了，早吓得出神了，此刻听见一声招呼，连忙答应一声在，
把这个藐视朝廷法制不懂规矩的家伙活下去，重则20鞭子。
这
衙役们答应一声，拥到魏老九面前。这魏老九啊，在桐城作威作福多少年了，还从来没吃过亏呢。他脸上的横肉一颤，眼睛一瞪，把几个衙役给吓住了。平日里吃惯了魏老九的了，现在谁敢下手呢？这边正在犹豫呢，施世伦可火了，啪的一声把火签子扔下来了。
怎么还不动手？拉下去打40鞭子。
好嘛，本来是要打20鞭子的，转眼的功夫啊，这翻了一番，衙役们不敢怠慢了，魏老九也不敢耍横了，要是再耽误一会儿，说不定还就变成80鞭子了呢。衙役们一拥而上，拉扯着魏老九来到堂下，扒下裤子，这一顿好打呀，只打的魏老九一个劲儿的尖叫，
哎呀我的妈呀，哈，别打了，饶了我吧，好县太爷，好令尹，好名府，好父母官，小的再也不敢了。
印祥在一边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，心中暗想，好好好，打得真好，这魏老九也算聪明，一会儿的功夫把对县太爷的尊称竟然叫了个遍。看来这施世伦行不糊涂。打完了，衙役们又把魏老九拖上来了。施世伦指着院子里被绑着的那几个人说，魏老九，你怎么知道他们是犯私盐的？魏老九已经被打得半死不活的了，少气无力地说，
回大人话，他们每次犯盐来桐城都是住在小人开的客店里，因此小人认得他们。
说着又指着张五哥，
这不就这人是他们的头。
施世伦把张五哥叫上堂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魏老九说的你听见了吗？他说的是不是实话？你们一共到底是几个人呢？
回大老爷，小的叫张五哥，兄弟六人，那都是犯私盐的，不过是为了挣点小钱养家糊口，我们没有本钱，更没有势力，每次每个人只能背50来斤。
张五哥一边说一边指着印祥说，
那对了，这位兄弟不是我们的人，他也不是犯私盐的，请大老爷把他给放了吧。
施世伦奇怪地看了印祥一眼，心中暗想，这人年轻英俊，风流倜傥，虽然穿戴普通，可是气宇轩昂，跟张五哥他们这帮人的气质那是大不相同。 他究竟是干什么的呢？
想到这儿，又问另外两个人：哎，你们俩说，刚才张五哥说的是实话吗？
俩人一起回答：
回答老爷，这个人他的确不是我们一伙的。
哦，那刚才张五哥说你们一共是六个人，怎么只抓住了你们三个呢？
张五哥赶紧说：回大老爷，今儿个头上魏老九领了人去抓我们，大伙儿一哄就跑散了，只有一个人外出没回来，小人怕他被逮住，所以就在城外头等他，另外两个人呢已经跑了。
哦，哈哈哈，原来如此啊。那么现在你们还能跑吗？
这县太爷这话问得没头没脑的，仨人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所以也不知道如何回答，一时半刻全愣住了。施世伦又说：
哎呀，你们怎么就不肯动动脑子呢？本县说的你们没听明白吗？你们既然是被逮住了，当然是跑不了的，可是要真的能跑，那你们就把盐背起来跑几圈让本县看看。
这仨人更迷糊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可是县太爷已经发话了，让扛起盐包来跑，那不跑也不行啊。你看看我看看你，
张五哥一使眼色，仨人一起背上地上的盐口袋，在院子里这就跑起来了。施世伦一边轻轻地摇着扇子，一边哈哈大笑：好好好好，跑得快，跑得不错，看来你们都是有力气的人，跑，哎，跑啊，哎，跑快一些嘛。三个人扛着盐口袋围着圈儿，在这院子里是越跑越快。这么一来，施世伦急了，他一拍大腿：哎呀，我说你们这三个人可真是够可以的了，难不成你们是榆木疙瘩脑袋吗？啊，你们就只会扛着个盐口袋在我这衙门里转着圈的跑吗？难道说你们就不会往别的什么地方跑吗？
这么一来，哥仨心里透亮了。
哦，看来这位县太爷是要放我们走啊。
哎呀，那可是太好的事了，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呢？
于是三个人互相递了个眼色，调转了方向，眨眼的功夫便冲出了县衙大门。